非常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非常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有三个要求。
我有三个要求。
这三个要求都是应该是很简单。
这三个要求都是很简单的。
第一个，我希望在聚会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走来走去。
第一，我希望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不要走来走去。
我想这个不光是为今天早晨，也是为所有的聚会。
我想这个不单只是为今天早上，也是为所有的聚会。
因为你走来走去会影响其他的人的聚精会神。
因为你走来走去就会影响其他的人的聚精会神。
第二个要求就是请，如果你们想睡觉的话，
第二个要求就是如果你们想睡觉的话，
我建议你们回到宿舍去睡觉。
我提议你们回到宿舍去睡觉，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舒服。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舒服。
第三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
就希望你们能够坐得比较集中一点，
希望你能够坐得比较集中一点。
现在稍微有一点像是天女散花，
现在有一点好像天女散花。
我想我们讲到的人也不想东张西望，
我想我们讲到的人也不想东张西望，
所以请大家能够合作，尽量的集中来做，
请大家能够合作，尽量的集中来坐。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次有个年轻人
刚刚现身做传道，
刚刚现身做传道，
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他有一点紧张，
他有一点紧张，
但是他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熟悉，
但他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那就是五饼二鱼，
就是五饼二鱼。
但是当他站到讲台上来的时候，
但当他讲站在讲台上的时候，
他就忘记他要讲什么，
他就不记得了他要讲什么东西。
他说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他说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用五千个饼喂饱了五个人，
用五千个饼喂饱了五个人，
就剩了很多，
就剩下来很多了，
然后他就讲完了，
以后他就讲完。
当他下台以后，
当他落台之后，
想想这个讲的不对，
讲下这个讲得不对，
所以他说下个礼拜，因为刚刚开始做牧师，
因为刚刚开始做牧师，
下个礼拜他又来了，
下个礼拜他又来了，
他又要讲这个五饼二鱼，
他又要讲这个五饼二鱼，
他这一次要 make sure 他讲的是对的，
他要很清楚的，他讲得是对的。
他说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
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
那他就问下面的会众，
他就问下面的会众，
他说他怎么样做的呢，
他怎样做的呢？
他前面坐了一位老先生，
前面坐着一个老先生，
他说上个礼拜剩的吗？
是不是上个礼拜剩下来的吗？
我们中国教会历代以来常常吃碎饼碎鱼，
我们中国教会历代以来时常都吃碎饼碎鱼，
我们喜欢听故事，
我们很喜欢听故事。
在我年轻的时候，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每次听到都喜欢听上帝的道，
我每次听到我都喜欢听上帝的道，
但是好像每次讲道的人打开圣经念一节圣经，
但每次当讲道的人打开圣经来读一节圣经，
然后就开始自己发挥，
然后就开始他自己发挥了，
不知道他在讲的哪一节圣经，
不知道他在讲哪一节圣经。
所以当我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
所以当我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感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很感谢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个课题，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课题，
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
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也许我们有些人也知道现在我们非常强调所谓的释经式的讲道，
或者我们现在很强调这个释经式的方式的讲道，
就是把上帝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就是用神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那这次大会要我做严谨的讲道，我非常的高兴，
这一次大会要求我做严谨的讲道，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觉得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一切的根基，
因为我觉得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的根据。
所以这一次我希望能够在三个早晨 跟大家一起思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所以我希望在这三个早晨同大家一起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书信。
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书信。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设立的。
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所设立的。
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用三个安息日在那里讲道。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用三个安息日在那里讲道。
因为他讲道的结果就引起了一些犹太人的反对。
因为他讲道的结果就引起一些犹太人的反对。
所以他们就面对着很多的逼迫跟难处。
所以他们就面对着很多逼迫和难处。
所以当地的信徒就把他们送走了。
所以当地的信徒就将他们送走了，
把他们送到比利亚这个地方，
将他们送到比利亚这个地方。
但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面，
但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面，
这个教会就因此而产生，
这个教会就因此而产生。
那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
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
他的心还是在那里挂记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所以他的心仍然是记挂住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不久以后，他就去到了哥林多。
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没几久之后，就去到哥林多。
在哥林多有十八个月的时间，
在哥林多有十八个月的时间，
在哥林多他也设立了成立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
在哥林多他也成立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
但是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仍然挂在心上，
但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仍然挂在身上。
所以大概在主后五十到五十一年的时候，
所以大约在主后五十到五十一年的时候，
他先后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
他先后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
那帖撒罗尼迦后书最主要的信息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帖撒罗尼迦后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
那我想到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
我想到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
是深知追寻，
就是深知追寻。
那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人生追求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要去到什么地方？
最后我们要去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来迎接你的神我的神？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来到迎接你的神我的神呢？
刚好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一共有三章，
刚刚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三章，
所以我就想用三个早晨来跟大家思想这个书卷。
所以我就准备用三个早晨的时间来跟大家思想里面的信息。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
找到以后我们请大家同声来念这十二节的圣经。
找到之后我们请大家同声来读这十二节的圣经。
一二三，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
哪加患难给你们的
人，也必使你们受
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那报应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父降临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仰。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赐给我们新的一个一天。
你赐给我们新的一日。
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早晨。
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早晨。
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不至灭亡。
因为我们不至灭亡。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怜悯。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怜悯，
使你的信实不至断绝，
使你的信实不至断绝。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多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来聆听你自己的声音，
来到聆听你自己的声音，
来学习你的话语，
来到学习你的话语。
我恳求你的圣灵，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
亲自做我们的老师，
亲自做我们的老师，
来教导真理，
来到教导真理，
使我们明白真理，
使我们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
进入真理。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保罗、希拉、提摩太。
保罗、希拉、提摩太。
保罗的两个同工。
保罗的两个同工。
跟他自己。
同埋佢自己。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封信。
喺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一封信。
是保罗的书信当中最早写的两本之一。
是保罗在最早写的书信的两本之一。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保罗的自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首先看保罗的自称。
他在这里没有做自我介绍，
在他这里没有做自我的介绍，
没有提到他的身份，
没有提到他的身份，
也没有讲到他的职事，
也没有讲到他的职事。
但是他把希拉跟提摩太同列，
但是他将希拉和提摩太同列
放在一起，好像在平等的地位上。
放在一起，好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我感觉这是保罗在他侍奉神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这个是保罗在他侍奉神最成功的地方。
当他跟同工在一起的时候，
当他在同工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他的晚辈。
这些人都是他的晚辈。
但是他并不 把他们看作是晚辈。
但他并没有将他们看作是晚辈。
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做自我的炫耀，
不做自我的炫耀，
也不看低别人，
也不看低别人。
有的时候跟一些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是有一些教会他们有好几个同工，
特别有些教会他们有好几个同工，
当他介绍他的同工的时候，
他介绍他同工的时候，
他不说这是我的同工，
他不说这是我的同工，
他说这是我的助理，
他说这个是我的助理。
有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说我是某某教会的主任牧师，
我是某某教会的主任牧师。
我感觉主任牧师也好，
我感觉主任牧师也好，
助理牧师也好，
助理牧师也好，
这些不过是人给我们的头衔，
这个只不过人给我们的头衔。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领受的身份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身份是什么。
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在其他书信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在罗马书说，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
奴仆是没有主权的，
奴仆是没有主权的，
奴仆是没有自由的，
奴仆是没有自由的。
一个侍奉神的人，
一个侍奉神的人，
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人，
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人，
也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也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需要凡事顺服主的人，
还有凡事顺服主的人。
保罗称呼他的同工在一起， 把他的同工列在一起。
保罗将他和他的同工列在一起。
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他说保罗、希腊、提摩太
写信给在帖撒罗尼加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
这里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在哪个地方。
那再从字义上看，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在帖撒罗尼加城里面。
在字义上来看，这个教会就在帖撒罗尼加的城里面。
但是在经义上来讲，在属灵的上面来讲，这个教会是在神和耶稣基督里面。
在经义上来讲，同埋在属灵上来讲，耶稣基督里面。
那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两次讲到父神。
在保罗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有两次讲到父神。
在第一节里面他说在我们在神我们的父。
在第一节他说在神我们的父。
第二节说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第二节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在这两个表达里面。
在这两个表达里面。
一个是讲到神这个是唯一的神。
一方面是讲到这个是唯一的神。
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比较不容易看出来这个重点。
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比较不容易看出这个重点。
在英文的圣经是说 God the Father。
在英文圣经说 God the Father。
有一个定冠词。
有一个定冠词。
这个当圣经里面用定冠词跟这个不定冠词的时候，
当圣经用这个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时候，
它里面的意义是相当的不同。
它里面的意义是相当的不同。
如果说我们说 God the Father 的时候，这个是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父。
如果我们说 God the Father 的时候，就是这个是唯一的神。
如果是没有一个定冠词，或者是用一个不定冠词的时候，就讲到说是任何的一个神。 A God can be any God， 就是一个任何的一个神。
如果用不定冠词的时候，就是说其中一个神，或者是一个神。
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位神是独一的神，
这里讲到这个神是独一的神。
所以 is the God the Father 是独一的神。
所以 God the Father 是独一的神。
那另外保罗在第一节说神在神我们的父。
另外保罗在第一节讲到在神我们的父。
那这个神我们的父是God our Father。
所以这个神我们的父在英文里面就说 God our Father。
那讲到是我们的父的时候，
讲到我们的父的时候，
是表明我们跟这位神有一个切身的关系，
就表明我们对这个神有一个切身的关系。
当我们讲到这个东西是我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是我的时候，
当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是我们的时候，
表示我们跟这样东西有很密切的关系，
表示我们对这样东西有很密切的关系。
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位神不光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保罗在这里讲到不单止这个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真神，
这位神也是我们的神，
这个神也是我们的神，
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神，
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神。
当我们说神我们的父的时候，
在我们讲到神我们父的时候，
我们就表明说我们这些人是上帝所给我们有权利来得儿子的名分。
这里就是说我神给我们有权力来到得这个儿子的名分。
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在经历中与神有亲密的感觉，
就是说
在
我们经历中同神有亲密的关系。
那这个也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那个永恒性的承诺，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对神永恒性的承诺。
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父的时候，也表明说我们圣徒之间有一个相通。
当我们称神为我们父的时候，我们在圣徒之间也有彼此相通。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位父是我的父，也是你的父。
这个父是我的父，也是你的父。
因此我们圣徒之间就有一个很亲密的交往。
因此我们圣徒之间就有很亲密的交往。
那这个教会是在神和基督里，
这个教会就是在神和基督里面。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属于上帝的，
这个是话就是意思话神是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
教会是属于 耶稣基督的。
这个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此当我们说教会是什么的时候，
因此我们说教会是什么的时候，
或者说什么教会的时候，
或者说什么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会。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会。
这个表示我们有一种归属感。
这个表示我们有一个归属感。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教会归给任何的人。
但我们不应该将教会归给任何的人。
我有时候听人家说我要去刘牧师的教会。
有时我们会听你说我们要去刘牧师的教会，
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我的，
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我的，
我不过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个服侍的人，
我只不过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个服侍的人。
教会是上帝的，
教会是神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某一个牧师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一个牧师的教会，
而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有语病，
那是讲到我们讲话的时候有语病。
因此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教会属于我的，
所以因此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照着我的意思来做，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照着我的意思来做。
总忘记了教会的主权是在上帝，
但我忘记了教会的主权是在神那里。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是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
是在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都会在开始的时候有祝福，
他都会在开始的时候会有祝福，
这也是当时写信的一个方式，
这个也是当时写信的一种方式。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归于你们。
这个恩惠平安是 来自父神跟主耶稣基督，
这个恩惠平安是来自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这里是说明这个恩惠和平安的来源不只是父神，也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恩惠平安的来源不单只是父神，也是主耶稣基督。
虽然在圣经里面三位一体这个字不常没有出现，
虽然在圣经里面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字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圣经里面到处都给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
所以但是圣经里面到处都给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
来自父神也来自主耶稣基督，
来自父神也来自主耶稣基督。
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那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
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个大段来思考。
我们可以将它分作三个大段来思考。
第三节到第四节是保罗的感谢，
第三第四节是保罗的感谢，
第二大段是第五节到第十节，
第二大段是第五节到第十节，
是保罗的劝勉，
是保罗的劝勉。
第三大段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第三大段就是第十一第十二节，
是保罗的祷告，
是保罗的祷告。
我们首先来看保罗的感谢，
我先来看一下保罗的感谢。
第三节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这里保罗提到感谢神，
这个保罗提到感谢神，
感谢是一个道德的义务，
感谢是一个道德的义务，
也是属灵的喜乐，
也是属灵的喜乐。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感谢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感谢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是晓得对人良善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是晓得对人良善的人。
保罗说，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保罗在这里说，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这个保罗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他说我们该为你们感谢神，
佢话我哋该为你们感谢神。
该为这一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该为呢两个字系咩意思呢？
该为的意思就是说我亏欠你。
该为就系话我亏欠你哋。
就是我向你欠债。
我向你欠债。
我跟你借了50块钱。
我借咗你50蚊。
现在我对你来说我是欠债的人。
而家我对你嚟讲，我系欠咗你一笔债。
那保罗对这个感谢，他认为说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是一种存欠债的心情。
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呢个教会嘅人，佢系存一个欠债嘅心情。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
圣经里面教训我哋，凡事都唔可以亏欠人。
唯有爱心要常常感觉亏欠。
唯有爱心要常常感觉亏欠，
就是感觉一直做得不够，
就是感觉一直做得不够。
保罗在这里说，我对感谢感觉做得不够。
保罗说，我对感谢我感觉得不够。
实在说来，我们在感谢的事上我们做得不够。
实在来讲，我们对在感谢的事上我们都做得不够。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多少的时候把人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服务当作平常。
我们将人家给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服务我们表示平常。
保罗说，你们要保罗说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保罗说，我应该为你们时常感谢神。
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想想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想想我们周围的人，
想想我们家里的人，
想想我们家的人，
想想我们的丈夫，
想想我们的丈夫，
想想我们的妻子，
想想我们的妻子，
想想我们的父母，
想想我们的父母，
想想我们的儿女，
想想我们的儿女，
他们为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
他们为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
请问我们做先生的，做丈夫的，
请问我们做先生的，做丈夫的，
有多少时候为着桌上摆的那香喷喷的白米饭来谢谢我们的太太劳苦的煮饭？
我们有多少次为了在台上放着香喷喷的白米饭，我们来到多谢的太太呢？
我们的太太们，
我们的太太们，
多少时候当你先生从公司里面回来疲惫的样子，难堪的样子，你还把整天的牢骚一开门就向他全盆倾吐？
当你的丈夫很疲累的样子从公司回来，你就一将你的牢骚一口气就将它倒在他的身上。
保罗说，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保罗在这里说，我该为你们时常的感谢神。
他不但是感觉这个感谢他有没有感谢的亏欠，
他不单止觉得这个感谢他有这个没感谢的亏欠，
他这里讲到要常常感谢神。
他这里讲到要常常的感谢神。
感谢不是偶尔的事情，
感谢不是偶然的事情，
而是凡事谢恩，
而是凡事谢恩。
我有一次在台湾坐公共汽车，
有一次我在台湾坐公共汽车，
车上人不是很多，
车上的人不是很多，
那是在60年代70年代初的时候。
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时候，
我看到对面坐了一个人，
我看到对面坐着一个人，
看到他在低个头一直在那里嘴里面嘟嘟的讲讲，好像不想念念有词。
他是一面在低着头，一面嘴里面念念有词。
我看到他那个感那个表情就有点稀奇，
我就看到他表情就觉得有点稀奇，
所以我就注意一下看他，
我就很留意的看他，
注意一下听他在讲什么，
就很留意的听他在讲什么。
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
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在那里一直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
他在那里一直说哈利路亚感谢主，
我心里面很受感动，
我心里面很受感动。
这个人在凡事随时都在感谢神，
这个人在凡事谢恩。
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
可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对这个感谢有一个错，有一个误解。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感谢有个误解，
我们误解是说我们不要将感谢归给人，
我们的误解就是不要将感谢归给人。
那保罗这里也说，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该为你们常常的感谢神，
是要感谢神，
还要感谢神。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
神很多的事情，
神有好多嘅事情
是通过人来做成的，
系通过人嚟到造成嘅。
不错，我们要将荣耀感谢归给神。
冇错，我哋要将荣耀感谢归俾神。
但是我们也要谢谢人，
但我哋也要多谢人。
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谂我哋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感谢。
我哋要学习点样嚟到感
谢。保罗这里说，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保罗喺呢度话，我哋该为你哋常常嘅感谢神。
我们怎么样为人感谢神？
我点样为人感谢神呢？
我们不是说啊，谢谢你做的这个菜这么好吃。
啊，我哋唔系话多谢你做咗呢个菜餸咁好食。
我们也不是谢谢你为我们服务。
我哋亦唔系话多谢你为我哋服务。
这样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推辞。
咁样讲嘅时候，好多人就会推辞。
有时候我不配，我不配。
啊，我话我唔配。
但是我们要学保罗的感谢。
但我哋要学保罗嘅感谢。
他说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佢话我哋该为你哋常常嘅感谢神。
他就是说我为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感谢神。
我为你哋所做嘅呢件事嚟到感谢神。
我感谢神，你能够为他做传道人。
我感谢神，你能够为他做传道人。
我感谢神，你为神做这件工作。
我感谢神，你为神做这件工作。
啊，这个叫做将荣耀归给神。
这个就是将荣耀归给神。
将功劳归给人。
将功劳归给人。
啊，这个功劳英文叫 credit。美国我们人都是需要有一点得到 credit。
啊，这个功劳的英文叫做 credit。我们人都是需要有点 credit。
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
所以保罗在这里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常常感谢神。
所以保罗在这里时常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时常的感谢神。
他感谢什么呢？
感谢什么呢？
他为几件的事情感谢。
为几件的事感谢。
第一，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第一，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
这里讲到信心的增长，
这个讲到信心的增长。
信心会长吗？
信心会长吗？
什么样的信心会长？
乜嘢样？点样嘅信心先会长？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
如果我哋嘅信心系一个活嘅信心，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这个信心就会长。
如果我哋呢个信心系活嘅信心，这个信心就会长大。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长，
凡系有生命嘅嘢都会长大。
保罗说：我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而感谢神。
保罗话：我哋为你信心格外嘅增长而感谢神。
啊，这里讲到这个信心增长的快速，
呢度讲到信心增长嘅快速。
啊，一个人当一个人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当一个人嘅信心增长嘅时候，
他的生命力就会加强，
佢嘅生命力就会加强。
当他有信心的时候，
当佢有信心嘅时候，
他的忍耐就能够忍受很多的压力。
他的忍耐就能忍受很多的压力。
当他有信心的时候，
当他有信心的时候，
他对神的作为就有很深切的看见跟理解。
他对神的认识就有很深切的认识和了解。
当我们信心增长的时候，
当我们信心增长的时候，
信心能够使我们对人类的问题，
信心能够使我们对人类的问题
有更清晰的体察，
有更清晰的体察。
所以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保罗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
保罗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
第二，这里讲到说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第二，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这里讲到爱心的增长，
这个讲到爱心的增长，
爱心的增加，
爱心的增加
是什么样的爱心呢？
是什么样的爱心呢？
是彼此相爱的心，
就是彼此相爱的心。
主耶稣基督曾经给门徒一条新命令，
主耶稣基督曾经给门徒一条新命令，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那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
众人就可以认出你就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这个彼此相爱是做门徒的标志，
所以这个彼此相爱是做门徒的标志。
我们的爱心需要有机会，
我们的爱心需要有机会。
换句话说，我们的爱心要有机会来表达。
换句话说，我们的爱心需要有机会来到表达。
也许我们常常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是很多爱莫能助的现象，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所听到的使看到的是爱莫能助的现象。
但是在基督的肢体里面，
但在基督耶稣的肢体里面，
神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乃是要彼此相爱。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乃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最近在我们的教会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我们人看来这是非常凄惨的事情。
在我们人看来这件是一件非常凄惨的事。
有一对从国内出来的弟兄姊妹，
有一对从国内出来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大陆解放以前或者变色以前已经信主。
他们在大陆或者变色之前或者是解放之前就已经信主了。
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很多的痛苦，
在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多的痛苦。
他们为着信仰，
他们为着信仰，
他们受了很多的折磨，
他们受了很多的折磨。
79年中美建交之后，
79年中美建交之后，
他们不久就有机会出来美国。
他们没多久就有机会来到美国，
大概是90年的时候来到美国，
大约是90年的时候来到美国。
在美国过着一种非常也是很苦的日子，
在美国也是过一种很辛苦的日子。
因为他们要年纪也不小，
因为他们年纪也不小了，
在这里努力挣扎，
在这里努力的挣扎，
好不容易过了七八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过了七八年的时间，
他们也拿到了绿卡，
拿到绿卡，
现在想到现在可以再回到中国去探亲，
想到他们可以再回去中国去探亲，
所以一家人欢欢喜喜的，
所以一家人就欢欢喜喜的
就回到了中国，
就回到中国。
他们从上海到无锡去探亲，
他们从上海去到无锡那里探亲。
听说在无锡刚刚建了一个叫做三国城，
听讲话在无锡刚刚起了个三国城。
在这个地方那一天刚好是刘备娶亲，
那天刚刚是那个刘备娶亲，
所以他们刚刚碰上了，
他们刚刚碰上了，
就在那里看，
就在那看。
等到这个表演过去以后，
等到这个表演过去之后，
他们就要在这个新建的这个景点来照相，
他们就要在这个新起的这些建筑物那里来。
这个新的建筑前面有一些石，这个大理石做的台阶，
所以这个新建筑物那里有一些大理石的台阶，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站在台阶上照相，
所以他就站在这个台阶上影响了。
当他站在那个照相的人看到那个镜头好像是不够美，
但是这个影响的人看这个镜头好像不是很漂亮，
他不知道他就站在这个台阶的后面这样，
他不知道他就站在台阶的后面就好像这样了。
这个照相的人说请你再往后退一步，
这个影响的人请你再对他说请你再向后退一步，
他就向后退一步，
他就向后退一步，
但是这一步没有踩到，没有踩对，
但
是
这一步没有踩得对，
就从这个台阶上跌下去，
就从这个台阶上跌下去了。
那个大理石的石头那个印子很，那个边很尖锐，
但是这个大理石那个边是很尖锐的，
他一倒下去的时候，
他一倒下去的时候，
他的后脑就跌破了，
他后脑就跌破了，
然后就从那二十多台阶上面就一直滚到底，
然后从这二十几级的楼梯那里就一直滚到底。
他们马上就这个急救，
马上急救，
在国内大概这个 ambulance 没有美国快，
大概在国内这个十字车没有美国那么快，
但是等到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等到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昏迷，
已经是昏迷了，
但是大概没有过一天，
大概没过一日
就离开世界，
就离开世界。
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
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
这两夫妻都在中国大陆，
这两夫妻都在中国大陆，
这个过去的这个是妻子，
过去这个是妻子。
我们在美国得知这个消息，
我们在美国听闻这个消息，
我们不晓得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许多的人为他们祷告，
但是很多的人为他们祷告。
经过很长的时间，
经过很长的时间，
差不多两个月以后，
差不多两个月之后，
这个弟兄回来了，
这个弟兄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他就来找我，
他就来找我，
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跟我来讲述这一段事情的发生的经过，
就他对我讲述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
其中他提到一件事情，
其中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这一次的遭遇，
这一次的遭遇
要不是弟兄姐妹的爱心，
如果不是弟兄姊妹的爱心，
他说他整个的生命，
他整个的生命，
他整个的生活，
他整个人的生活，
虽然他是人在海外，在中国，
虽然他人在中国，
但是他感受到在美国的他的教会，
但他感觉在美国的教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对他的爱心，
对他的爱心，
许多人打电话给他，
很多人打电话给他，
很多人 fax 给他，
很多人用这个传真，
在他不在的时候，
在他不在的时候，
很多的人来看他家里面还有在美国还有的家人，
他很多人就来探望他在美国的家人，
他说许多人送菜给他们吃，
很多人送菜给他们吃，
他们的冰箱塞得满满的，
他的冰箱塞得满满的，
他的亲家，他的双方的亲家，
双方的亲家
都在那个都在美国，
都在美国，
都没有信主，
都没信主，
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
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
基督徒怎么样表达爱心，
基督徒怎么样表达爱心呢？
爱是需要有机会，
爱是需要有机会，
爱是越给越多，
爱是越给越多的，
爱是越爱越深，
爱是越爱越深。
我想这个不光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想这个不单止弟兄姊妹中间还有这样
的感受，我们夫妻之间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夫妻之间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越爱的时候我们就越爱，
我们越爱的时候我们就越爱，
我们越付出的时候我们就越感觉我们得到，
我们越付出的时候我们越感觉我们得到。
保罗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爱心的充足，爱心的增加，来向神献上感谢，
他们为着他们信心的增加和爱心的增长，他为他们感谢神。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是没有难处，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并不是没有难处，
也许他们没有很多的内忧，
或者他们没有很多的内忧，
但是他们有不少的外患，
但他们有不少的外患。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早期的信徒受到很多的逼迫，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早期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逼迫，
但是保罗为他们夸口，
但是保罗为他们夸口，
第四节说都是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后半节，
他说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保罗在这里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夸口，
保罗在这里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夸口，
他所夸的口是什么，
他所夸的口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保罗说我们不要夸口，
保罗说叫劝我们不要夸口，
夸口的当主执着主夸口，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保罗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保罗只是夸口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
但是保罗在这里是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夸口，
但是保罗这里是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而夸口，
夸口是赞扬他们在神面前那种属灵的光景，
夸口就是他们在属灵里面那种的光景。
他这里讲到他们在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他们说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
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
我们的忍耐是从逼迫里面操练出来的，
我们的忍耐是从逼迫里面操练出来的。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
信心经过试验，
信心经过试验，
就比那经过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就显得比那些经过试验能够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加宝贵。
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要得到尊贵全能荣耀，
要得着尊贵全能荣耀。
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
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
才能长进，
才能够长进。
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的信心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的信心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
昨天晚上饶牧师说他要做传道人，
昨晚饶牧师告诉我们他要做传道人，
他的父亲反对，
他的父亲反对。
当我得救之后，
当我得救之后，
马上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马上感受到神的呼召，
所以我也想要去做传道人，
我也想要去做传道人。
我热满腔的热血，
我有满腔的热血。
因为当时我看到在韩国的华侨，
因为我当时看到在韩国的华侨，
他们真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他正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在南韩有差不多八间的华人教会，
在南韩差不多有八间的华人教会，
但是没有一间教会有华人的牧师，
但是没有一间教会牧师。
哎，我很感谢很多韩国的牧师在那里牧养中国的教会，
当然我很感谢那些韩国牧师在那里牧养中国教会，
但是有很多文化跟语言上的隔膜，
但有很多文化和语言上的隔膜。
当我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
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
我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求神复兴教会的时候，
当我求神复兴我们教会的时候，
上帝说如果你要教会复兴，你自己先要复兴。
神对我说，你如果要教会复兴，你自己先要得到复兴。
每天早晨，礼拜天的早晨，
有一天礼拜日的早上，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记得那天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我们那里没有暖气的设备，
我们那里没有暖气的设备，
我们只有一些火炉子在这里在那里，
我只有几个火炉在这里点着。
我们的礼拜堂可以坐三百多人，
我们的礼拜堂可以坐三百多人，
但是里面坐的那当时只有七八十个人做礼拜，
但是里面当时坐着只有七八十个人做礼拜。
本来已经很冷，
本来已经很冷了，
在看到这些冷冷清清的坐在这么大的一个礼拜堂里面，
再看到这几十个人冷冷清清坐在这么大的礼拜堂里面，
心里面更感觉冰冷，
心里面更加感觉冰冷。
但是就在聚会的时候，
就在聚会的时候，
这位韩国的牧师在讲道，
韩国牧师就在这里讲道，
他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
他那时候已经七十几岁，
但是我看他讲道的时候还是大声疾呼，
我看他讲道的时候仍然是大声疾呼，
为主卖命，
为主卖命。
当他讲道很激烈的时候，
当他讲道非常激烈的时候，
他的假牙忽然掉下来，
他假牙忽然之
间掉下来，他就把他赶快推回去，
然后他就赶快将他推回去。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受责备，
我心里面很受责备。
上帝好像对我说，
神好像对我说，
年轻人，
年轻人，
你在做什么？
你在这做什么呢？
你看这个老人家，
你看这个老人家
牙齿都掉了，
牙齿都掉
了，还在那里为我大声疾呼，
还在那里为我大声疾呼。
你在做什么？
你在这做什么呢？
那天感受上帝的呼召，
那天我感受到神的呼召，
所以我对我父亲说，
所以我对我爸爸说，
我想去做传道人，
我想去做传道人。
我父亲从来没听过这句话，
我父亲从来没听过这句话。
他对我说，
他对我说，
他说咱们家，我们是山东人、啊、
他说我们是山东人，他说我们的家
八辈子没有人信耶稣，
八世人都没有人信耶稣了，
你要去做传道人，
你要去做传道，
那是笑话，
这个笑话，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记得那天我很悲痛，
我记得那天我很悲痛，
晚上十一点多，
晚上十一点几，
那个时候十一点睡觉是很晚的，
那段时如果是十一点钟睡觉是很很夜的，
因为没有电灯，
因为没有电灯，
要点蜡烛，
要点蜡烛。
一九六二年的时候，
一九六二年的时候，
晚上在烛光前，
晚上在烛光前，
我手里面拿着青年圣歌，
我手里面拿着青年圣歌，
在慢慢的哼着主耶稣我爱你，
慢慢的在哼着主耶稣我爱你，
深知我属你，
深知我属你，
若我曾爱你，
如果我曾经爱你，
愿如今更爱你，
愿如今更爱你。
我一面唱一面哭，
一面唱一面哭，
但是我的信心受考验，
我的信心受到考验，
我的父亲不准我去，
我的父亲不准我去，
但是我在神面前祷告，
但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又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也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又去找我的父亲，
我又去找我的爸爸。
这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这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看他是在心情很好的时候，
看他是心情非常好的时候，
我父亲很喜欢下象棋，
我父亲很喜欢捉棋，
所以那时候跟一个 老先生一起下象棋，
他那时候跟一个老先生在捉棋，
我就在旁边看他们下棋，
我就在旁边看他们捉棋，
我看着我父亲正在赢的时候，
我看到我父亲正在赢的时候，
他正在将军的时候，
正在将对方军的时候，
我再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再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也许他那时候正在集中在下棋，
或者那时候他正在集中在，
他就说去吧去吧，
去吧，
他说但是有一个条件，
但有一个条件，
你不可以跟我要钱，
但你不可以向我要钱，
不给你钱，
我不给你钱，
我说我只要你的许可，
我只是要你的许可，
不要你的钱，
不需要你的钱，
我说我不要钱，
我不需要钱，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胆量，
我那时候只有十九二十岁，
那时候我大约只有十九或者二十岁，
我没有做过事，
没做过事，
我也没有攒钱，
也没攒过钱，
我怎么可以说不要钱，
怎么可以说我不要钱呢，
但是我已经说出口，
但我已经讲出口了，
他也不会给我，
他也不会给我，
因为他说如果你的上帝是什么都有，
如果你的神是什么都有的，
去找你的上帝，
去找你的神，
我就这样子，
我就这样，
我家里面没有给我一分钱，
我家里没给我一分钱，
我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
我就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
我原本是要去台湾读神学，
原本我是要去台湾读神学的，
但是台湾不给我开路，
但是台湾没为我开路，
上帝开了一个很奇怪的路，
神开了一个很奇怪的路，
神把我送到香港，
神将我送到香港，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跟英国没有邦交，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和英国没有邦交，
我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我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所以去香港是不可能的，
是去香港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奇妙的，
但是很奇妙，
我在四个礼拜之内，
我在四个礼拜之内，
韩国的出境，
韩国的出境，
台湾的护照，
台湾的护照，
英国的签证，
英国的签证，
就是香港的签证，
就是香港的签证，
还有神学院的入学许可，
还有神学院的入学许可，
四个礼拜之内，
四个礼拜之内，
完全办妥，
完全办妥了，
在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二号，
在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二号，
我得到了一张飞机票，
我得到一张飞机票，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然后就去了香港，
然后就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
到了香港之后，
人地生疏，
人地生疏，
不会讲，
不会讲，
不会讲广东话，
不会，不会讲广东话，
也不会听广东话，
也不会听广东话，
不会看路，
也不会看路，
所以变成聋子、瞎子、哑子，
所以就变成聋子、瞎子、哑子，
然后两手空空，
然后两手空空，
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
真是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怎么样过这个日子，
怎样过这个日子呢，
神把我放在一个信心的大试炼里面，
神将我放在一个信心的大试炼里面，
长话短说，
长话短讲，
从那一天开始，
从那天开始
到今天，
到今日，
上帝没有失信，
神没失信，
上帝给我很多信心的操练，
神给我很多信心的操练，
经历神的信实，
经历神的信实，
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
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我讲另外一个信心的考验，
讲另外一个信心的考验，
我在神学四年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我在神学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受了很多的考验，
受了很多的考验，
所以对神的信实很有把握，
所以对神的信实很有把握，
对前途从来没有忧虑过，
对前途从来没忧虑过，
但是我结婚的时候，
但我结婚的时候，
我的内人是一个护士，
我的太太是一个护士，
当初她嫁给我的时候，
当初她嫁给我的时候，
她知道做一个传道人太太要受苦，
他知道做一个传道人太太要受苦，
有的时候没有钱，
有阵时没钱，
所以他说我有一个职业，
他说我有一个职业，
我可以靠做护士来养生，
我可以靠着做护士来养生。
所以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如果你没钱的话
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他嫁给我的时候，
所以他嫁给我的时候，
因为他可以靠护士来养我，
他可以靠护士来养我。
不错，开始的时候是他要养我，
开始的时候是他养我。
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没有钱，
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没钱，
但是结婚以后，
但结婚之后，
当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当我第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就要放下工作，
他就要放下工作，
他有三个月不能上班，
他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够上班，
当他没有上班的时候，
还没上班的时候
就没有收入，
就没收入。
但是三个月完了以后，
但三个月完了之后，
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算账，
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算账，
在这三个月里面，
在这三个月里面
他没有上班，
他没上班，
但是我天天上班，
我每日上班。
我那时候住在纽约，
那时候我住在纽约，
一个礼拜天大概要讲四次，三次到四次道，
一个礼拜日大概需要讲三次到四次道。
我从纽约到 New Haven 到 New Jersey，
从纽约到 New Haven 到 New Jersey
那个地方，我这个绕大圈子跑来跑去，
这样兜一个大圈跑来跑去。
在我们传道人是靠车马费养生的，
全道人是靠车马费养生的。
他第一次看到我拿车马费，
他第一次看到我拿车马费，
他哭起来，
他喊不上来。
他说我们应该给人，
他说我们应该给人。
你怎么去跟人家拿钱呢？
你怎可以跟人家拿钱呢？
我说这个就是我养生之道，
这个就是我养生之道了。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够接受。
感谢主，
感谢主，
他的信心很有长进，
他的信心很有长进。
最近现在
现在
我出去讲道回来，
我出去讲道回来，
他会问我，
他会问我
有没有信封，
有没有信封。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我跟他坐下来算账，
我跟他坐下来计下数，
发现这三个月，
发现这三个月
他没有上班，
他没有上班，
但是上帝照样的供应，
但是神照样的供应，
也不多也不少，
不多也不少。
我那个时候还在读书，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要交学费，
要交学费，
要交房租，
要交屋租，
还要交医药保险，
还要交医药保险，
小孩要吃奶，
小孩子要吃奶，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吃饭。
但是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
但是神好丰丰富富的供应。
从那一次开始，
从那一次开始，
我的内人信心大为增加，
我的太太的信心大为增加。
后来当我有一个小孩，然后有第二个小孩，
所以当我有了一个小孩子之后，有第二个小孩子。
有一天，
有一天，
我跟他一起开车出去，
我跟他一起揸车出去，
忽然心里面有一些担忧，
我心里面有些担忧。
我担忧说，以前我一个人饱了，就全家就饱了，
以前我一个人吃饱就全家都饱了，
现在有四个人，
现在有四个人，
万一我死了怎么办？
万一我死了怎么办？
有点担心，
所以我就很担心，
因为我也没有储蓄，
但我也没有积蓄，
也没有保险，
也没有保险。
所以一天就问他，
所以我就问他了，
我说我最近很担忧，
我最近很担忧，
我说万一我死了怎么办，
万一我死了怎么办。
你猜他说什么？
你估计他说什么呢？
他说没有关系，你死了有死的办法。
他说没关系，你死了有死了的办法。
我就很感谢神，
我就很感谢神，
因为他的信心已经增加到比我的信心还大，
因为他的信心已经增加到比我更大。
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
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
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
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
我们信心就会增长，
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
我们不要只求安逸的生活，
我们不要只求安逸的生活。
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红海的边缘，
神有时候将我们带到红海的边缘，
前有洪水大水，
前有大水，
后有追兵，
后有追兵。
那就是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
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们要看神怎么样来做实行奇妙的拯救，
我们要看看神怎样实行奇妙的拯救。
保罗为着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保罗为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向神献上感谢，
向神献上感谢，
因为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因为他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
他们的爱心特别充足，
他们的爱心特别充足，
他们能够忍受患难，
他们能够忍受患难，
有信心有忍耐，
有信心有忍耐。
但是保罗也愿意他们能够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里面，
但是保罗也愿意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
能够继续地站立得稳，
能够继续站立得稳。
第五节到第十节，
第五节到第十节，
保罗劝勉他们，
保罗劝勉他们，
在受逼迫的时候，
在受逼迫的时候，
在遭患难的时候，
在遭患难的时候，
应该怎样的理解这个患难的环境，
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患难的环境。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受苦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受苦的事情。
第五节说，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第六节，
第五节，
第五节，他说这个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好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因为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受苦。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你们就是为这个国而受苦。
讲到受苦，一般人认为受苦就是上帝不公义，
很多人觉得受苦就是神公义。
当我们遭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
所以我们当我们遭遇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说神是不公平的。
教会里面常有一些很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幸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时常有些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幸的事情。
有一次有一个16岁的小孩，
有一次有一个16岁的小孩，
刚刚学会开车，
刚刚学会驾车，
然后 在从学校回家的时候，
从学校回家的时候，
跟一批小孩一起开车，
同一批的小孩一起驾车，
在一个很弯的路上，
在一个很弯曲的路上，
突然间就不小心还是怎么样，就撞到一棵大树上，
忽然之间不小心就碰到一棵大树，
然后就当场就昏迷，
当场就昏迷了。
然后后来用人工呼吸给他维持了几天，
以后用人工呼吸将他维持了几天，
医生宣布他早已经死了，
医生已经宣布他早已经死了，
但是父母不舍得，
但是父母不舍得，
就一直要 keep 他在那里，
一直要保持他在那里。
但是医生说，如果你再不让他停止这个呼吸的话，
医生说如果你再不让他停止呼吸的话，
他身上的器官都会坏，
他身上的器官都会坏。
他们本来要把这器官抖内出来，
他本来要将这个器官捐出来，
后来他们不得已就把这个人工呼吸的机器都关掉。
后来他们到最后他们将人工呼吸机器就关了，
这个小孩就离开世界，
这个小孩就离开世界。
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件事情在教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很多人问问题，
很多人问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会是他，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弟兄，
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弟兄，
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
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
很多人说，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弟兄，
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的弟兄
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他身上，
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他身上呢？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上帝不公平，
我们以为是神不公平，
其实这正显明上帝的公平，
这个正显明神的公平。
正因为他爱主，
正因为他爱主，
他们才配得神的国，
他们才配得神的国。
今天很多人受苦，
今天很多人受苦，
受苦是为什么，
受苦是为什
么？保罗这里说，是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保罗说，就是你们就是为这个国而受苦。
因为他们为神的国受苦，
因为他们为神的国受苦，
他们的信心是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得以坚固。
他们的信心就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得以坚固。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他们遭患难受逼迫，
他们遭患难受逼迫。
保罗告诉他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保罗话俾佢听，神系公义嘅神。
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是要显明上帝判断的明证。
所以个保罗，呢啲事嘅发生系要证明神判断嘅明证，
证明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
证明神嘅审判系公义嘅。
那神的审判是面要临到两种的人，
神嘅审判要临到两种嘅人。
第一种人是不信的。
第一种人是不信的人，
这个不信的人神怎么样审判他们，
这个不信的人神怎样审判他呢？
神要第八节说，神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主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第八节话要报应嗰啲唔认识神，同埋嗰个唔听从我主耶稣福音嘅人。
那这里讲到报应，
呢个讲到报应。
那报应不是报复，
报应唔系报复，
报应也不是报仇，
报应亦唔系报仇。
神不会报仇，
神唔会报仇，
神也不要我们报仇，
神亦唔要我哋报仇，
我们也不要报复人，
我哋亦唔好报复人。
报复就是以牙还牙，
报复就系以牙还牙。
报应乃是刑罚的意思，
报应乃是刑罚的意思。
那这里讲到说上帝的宽容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里讲到神的宽容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那这也是讲到人悔改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这里也讲到人悔改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换句话说，得救是在今天，
换句话说得救是在今天，
福音现在被广传，
福音现在被广传，
信主是要在现在，
信主就要在现在。
当我们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肯去认识神，
我们不肯去认识
神，我们不肯去信从这个福音，
我们不肯去信从这个福音，
那我们要承受这个审判，
我们要承受这个审判，
我们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
我们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
这是对不信的人，
这个对不信的人。
那对信的人呢？
对信的人呢？
也有一个审判，
也有一个审判。
那这个审判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
这个审判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
那这个审判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因着我们的义行而得完全的救恩，
这个审判就是说我们因着我们的义行要得完全的救恩。
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个审判，
从广义上来讲，所有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个审判，
因为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
从狭义的来说，
从狭义的来讲，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表明说，你们现在受痛苦受逼迫，但是当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们是配得神国的人。
当我们受患难遭逼迫的时候，你们就配得在神面前受神的奖赏。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你们所受的苦，
你们所受的苦
是为神国的缘故，
是为神国的缘故。
保罗也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
保罗也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困难。
第二，保罗说你们在受逼迫的时候，
第二保罗说你们在受逼迫的时候，
现在看来是他们逼迫你们，
现在看来是他们逼迫你们，
但是这些逼迫你们的人，
但这些逼迫你们的人，
上帝要负责，
神要负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句话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住这句话，
上帝会负责，
神会负责。
今天也许我们遭遇的是不公平，
或者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是不公平，
今天我们也许有人在欺负我们，
或者今天有人在欺负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
但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上帝 会负责，
神会负责。
主说深渊在我，
主说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
如果渴了就给他喝，
如果口渴了就给他饮。
那这个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这个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
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
在这里提到两次，
在这里提到两次，
在第七节的最后是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在第七节他说在天上有火焰显现，在火焰中显现。
在第十节说这正是主降临，
第十节说这个正是主降临。
那这个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这个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有三个字来表明这个再来，
有三个字表明他的再来。
一个字叫做，意思是解开的意思，
一个字意思是解开的意思。
那英文叫做 revelation，
英文叫做启示。
那这个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是关闭的，
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是关闭的，
以前是隐藏的，
以前是隐藏的，
那现在是把它打开，
现在将它打开，
就是说你有一个宝盒，
你有
一
个宝盒，
它是关起来的，
是闩起来的。
有一天我来看你，
有一天我来看你，
说你看我有很多宝贝，
你就说我有很多的宝贝，
所以你就把它打开，
所以你就将这个宝盒打开，
看到了你这个宝盒里面的东西，
就看到你宝盒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启示，
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讲到的启示，
或者说我们中文圣经有的地方翻译做显现，
或者有些中文圣经翻译做显现，
意思就是打开的意思，
意思就是打开的意思。
第二个字是同在的意思，
第二个字的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
就是来的意思，
就是来的意思，
英文叫做 presence，
英文叫做 presence。
那这个字我们、很多人大概都有听到，
这个字很多人都听到。
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君王来访，
就好像一个君王来访，
好像是皇上驾到的那个味道，
好像皇上驾到这个
味道，也有这个同在的意思，
也有这个同在的意思。
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以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表示说耶稣要跟我们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
另外有第三个字，
另外有第三个字，
就是显出来的意思，
就是显出来的意思，
英文叫做 manifestation，
英文叫做、manifestation，
就是把它显明出来，
就将它显明出来。
那这三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
这三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的隐藏的日子将要结束，
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隐藏的日子将要结束，
那他的同在将是一个事实，
他的同在将是一个事实，
神的子民将要亲眼看见他，
神的子民将要亲眼的看见他。
那在这里我们所要做的，
在这里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要等候主来，
在这里我们要等候主再来。
不晓得我们多少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盼望主再来，
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我们生活当中要盼望主的再来。
有一个宣教士在墙壁上挂了两个英文字，
有一个宣教士在墙壁上挂着两个英文字，
这两个字就是 perhaps today， 也许今天，
这两个字就是说或者是今天，
表示说他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一直有着极大的盼望，
表示他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一直有着极大的盼望。
有些基督徒不希望耶稣再来，
有些基督徒不希望耶稣再来，
他说主啊你暂时不要来，
他说主啊你暂时不要来，
因为我还没有结婚，
因为我还没结婚，
主啊你暂时不要来，
主啊你暂时不要来，
我刚刚买了房子，
我刚刚买了屋。
有的人也很希望耶稣再来，
有些人也希望耶稣再来，
就是跟先生跟太太吵架的时候，
在同先生或者太太吵架的时候，
希望耶稣现在就来，
希望耶稣现在就来。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态度，
但这些不是我们的态度，
这不是我们的心愿，
这些不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是愿意主耶稣基督现在再来，
我们是愿意主耶稣基督现在就来，
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让我们能够面对面与他永远同在，
那是要面对面与他同在。
为了这样的一个盼望，
为了这样一个盼望，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祷告，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祷告，
他说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
他说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
愿我们的神配得过你们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也用大能显明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的荣耀，
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照着我们的神，
都是照着我们的神，
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这一切都是恩典，
这一切都是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生存，
今天我们能够生存，
今天我们能够生活，
今天我们能够生活，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在恩典中，
在恩典中
等候主的再来，
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施的恩，
感谢你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施的恩，
我们看到他们在信心上的长进，
我们看到他们在信心上的长进，
在爱心上的充足，
在爱心上的充足，
在忍受患难中 的毅力，
在忍受患难中的能力。
今天我们也许不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
今天我们或者不在这些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需要操练，
但我们信心仍然需要操练。
当你将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你将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透过苦难看见荣耀，
让我们能够透过苦难看见荣耀，
知道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知道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
不要引我们到 极重无比的荣耀，
为要叫我们承受极大无比的荣耀。
因此我们能在你面前感恩，
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感恩，
向你献上感谢，
向你献上感谢，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